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周末版，一个拥有50多年历史的教导事工，通过神无条件的爱和恩典改变了人们的生命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。对于那些没来的人，我开始讲了听到神声音的四个基本要素。我们讲的第一点是每个人都有良心。这良心是在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时给我们的。如果你违背你的良心，如果你不按神在你心里已经告诉你的去做，他就没有理由再给你进一步的启示了。在你得到更多之前，你需要忠心于神已经给你的。良心是神对你说话的一种基本方式。我们特别引用了罗马书第一章来说明，良心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即便是非信徒也有。即便是那不认识主的人也有良心的印证，所以经文说叫人无可推诿。没有谁可以站在神面前说我不知道，那是谎言，你是知道的。我们知道的比我们承认的多， Amen， 我们都知道。那些以奇怪方式生活的人，那些被宣扬的方式，他们心里是明白的。不管怎样，你都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，这是神对你说话的基本方式。我所说的这些就像是梯子上的阶梯，你必须从最底层开始，然后一步步向上。你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良心并顺服它，这是神对你说话的基本方式。神的话语真的是其他一切的基础。即使是不认识主的人也会有良心，但一旦你重生后，神的话语就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最主要方式。我昨天甚至还说过，所有你需要的来自神的指引中，几乎 99% 都是来自神的话语。我深信这一点。有很多人不相信，他们不重视神的话语，但神的话语是准绳，是你比较其他一切的标准。你必须了解神的话语。如果我们没有记录下来的经文，我昨天说过，我们甚至不知道耶稣怎么拼写，我们不会明白他的教导，也不会得到任何启示。我们就不会知道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我告诉你，神的话语是非常基础的，但一般人却不会花太多时间在神的话语上。这就是我们开办圣经学院的原因。很棒的是，当人们来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时，我们唯一的教科书就是圣经。一旦进入第三年的课程，就会有一些特别的教学，会有关于商业，我们有商业发展方向，三年级会有8个不同的发展方向。这是一所圣经学院，你必须通读圣经。圣经非常重要，是你日用的饮食。约伯说，他渴望神的话语胜过每日的饮食。要是我们能像渴望食物一样渴慕神的话语，那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圣经上说，神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而我们不知道的正在害死我们。所以神的话语是根基，但神也可以在他的话语之外对你说话，但他绝不会说任何与他话语相悖的话。所以你必须明白这一点。如果你不了解神的话语，那么你就没有任何东西来衡量你的感觉、感动和你认为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情。所以对神话语的无知是听到神声音的最大障碍。神通过他的话语来说话。下午我还会讲到，但今天上午我想谈论的是，你重生的灵是如何与神交通的。你重生的灵能参透万事，你可以被你重生之灵引导。如果不是神的话语和重生的灵教导我，我也不会知道这些事情。我会快速来讲讲，我没有时间深入讨论这些。但是当你重生时，哥林多后书5:17说，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全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。这是圣经说的。这种改变发生在你的灵里，你的身体不会改变。如果你得救前是个男人，得救后你仍然是个男人。我不在乎你某天的感觉如何， 如果你得救前是个女人，得救后也还是个女人，你的身体不会改变，你的思想不会立刻改变，它是可以改变的，你可以更新它。罗马书12章2节说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因此，你可以改变你的思维，但你的心思不会立刻改变，它需要接受教导，所以只剩下灵了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，保罗在祷告说，我祷告神，愿你们的灵魂、身体得蒙保守，无可指摘。这表明你有三个部分，你的身体和魂不会即刻改变，那就只剩下灵了。在灵里，你是个全新的人。这正是真正改变我生命的启示，那就是了解我在灵里是谁，学会如何依靠灵，而不只是靠我肉体的头脑、感觉和情绪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所教导的一切都源自这个真理，就是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已经完全了。你在灵里和你在永恒里是一样完全的，你的灵已经完全得救，你的身体还没得救，你的魂也没有，但你的灵现在就很完美。我只想着重讲一点，哥林多前书2章16节说，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，他不在这大脑里。你重生的灵，我指着我的腹部，因为约翰福音第七章说，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下一节说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所以，圣经暗示你的灵在你的腹中。我们中的一些人看起来比其他人有更多的灵，实际上并不是。我一直指着我的腹部，所以在我的腹中，我的灵有思想。我的灵一直，我有基督的心。根据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，他说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。恩膏的意思是一种特殊的恩赐，神特别的礼物。你知道一切的事，不是说你知道一些事，而是说你知道一切的事。大多数人在这方面都脱节了，因为从本质上来说，他们不认识灵。大多数人只能算圣经中所说的属肉体的人，只被形声闻味触所支配。如果你没有感觉，如果你感觉不到医治，那么你就不相信自己已痊愈了，你不相信自己已痊愈了，除非医生告诉你痊愈了，除非疼痛消失了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属肉体的。感谢你们雷鸣般的沉默，但你也可以到达单单相信的境界。总之，我可以继续解释这一点，但在你的灵里，你有基督的心，并且你知道一切的事。如果你有神的话语作为基础，那么你就能判断你的感觉，这些感动，他们是来自神，还是只是你的肉体。希伯来书4章12节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意思是鲜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抛开。魂是你的心智情感部分，灵是你重生的部分，具有基督的心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哇，这是一节大有能力的经文。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感觉，我拥有的这种感动是来自神还是我的肉体，是我自己的想法还是来自神，箴言3章5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你必须脱离自己的想法，你得被圣灵引导。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些感动是来自神，还是只是你自己的想法呢？哇，我有很多可以和你分享的，但无论如何，你的思想，你的灵人，让我这样说吧，你的灵人，当神对你的灵说话时，你是与主合一的。哥林多前书6章17节说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在希腊文中 one 一这个词是 HEIS， 它的意思是单一的个体，排除其他的。不是说这里是神的灵在上面，而你的灵在下面，一个婴儿的灵，你知道吗？当你重生时，你里面就拥有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。当你与主同在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改变，你的魂会改变，但这一刻你的灵和你在永恒中的灵是一样的。还有根据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因为耶稣如何，你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这说的不是你的身体，也不是你的魂，而是在你的灵里。你的灵在各方面都和耶稣一模一样，一样的恩高、能力和知识。你是有基督的心了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，所以你的灵，当神对你的灵说话时，当他与你交通时，你们是一体的。他不会说 EW 我要你做这些，而是神的灵会与 EW 的灵交通，而 EW 会想，我想我应该这样做。你会用第一人称听到，神不会用第三人称和你说话，因为你和他是一体的。所以我们有些人在等着神说，安德烈，去做这件事，但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我只是知道一些事情，因为我们灵里合一，我知道我应该这样做。当我创办圣经学院时，突然间我就知道我应该创办圣经学院。当我开始上电视的时候，突然间我就知道我应该上电视了。你就是会知道一些事情。如果你不明白，如果你不知道神的话语，没有更新你的思想，你就会坐在那里说，我怀疑那是来自我的想法吗？这就像我说的，当我鼓励人们来读圣经学院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我真的想来圣经学院，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出于神。你用神的话语来看，区分一下魂和灵，是你的魂想让你坐在神的话语之下，让你的生命得到改变和更新吗？肯定不是你的肉体，你的肉体不希望你认识神、侍奉神。所以你的灵是知道一些事情的，但除非你知道神的话语，否则你无法分辨这是出于我还是出于神。如果你的渴望与神的话语一致，那就是来自神。我要在这里说一些大多数人都会噎住的话，宗教可不想这样说，但诗篇37章4节说道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会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，因为有些人想要一个新伴侣，有些人想要$100万的房子。神并不反对我们拥有物质，但你只是用这节经文作为你贪图任何东西的借口，并说神会给我任何我想要的。不是这么说的，他是说当你以主为乐时，他就会把他的渴望放在你的心里。有些人在重生之前是个酒鬼、酗酒者、瘾君子，你沉迷于情欲和色情的罪中，但当你重生后，一切都突然改变了。你以前喜欢的东西你不再喜欢了，那是因为你以主为乐，他改变了你心中的渴望，所以神会指引你。这也是大多数人被挤住的地方，但你知道吗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对有些人来说，这太可怕了，那是因为你没有以主为乐。但如果你以主为乐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。如果你能把神放在首位，你能在生活中把神放在首位，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，因为神会把他的愿望放在你的心里。当我在浸信会长大时，他们说的一件事是，如果你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就把你想做的事反过来做，那就是神的旨意。你知道吗？这对属肉体的基督徒来说是正确的。圣经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罗马书8章6节。所以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， 如果你是属肉体的，那么你的渴望确实会与神的渴望相悖。但如果你把神的国放在首位，并以他为乐，你的灵就重生了，是与主合一并相交的。神就会把他的渴望放在你心里。如果你以主为乐，你就能做你想做的事。有一点要说的是，当我有渴望时，我意识到我会属肉体，可能会被肉体所驱使，或因被人拒绝或其他事情影响我的感受和情绪。所以如果我有做某事的渴望，我会断开一切让我分心远离主的事情。我可能会禁食祷告，只把心思意念放在主身上，确保自己以他为乐。如果我这样做了，如果我的渴望来自肉体，那么当我越接近神，专注于神时，他们就会减少。我就知道那只是我的肉体，因为我以神为乐，那些渴望就会减少。但如果我以主为乐，而渴望越来越强烈，那我就知道那是来自神，那是神在与我的灵沟通，是我的灵。我用神的道来判断，让神的道来抛开我的魂与灵。这样你就能被你的灵引导。神会把他的渴望放在你的心里，但你必须知道神的话语。有一位女士曾批评我，因为我太强调神的话语了。她是圣经学院的学生，她说你需要更多的被圣灵引导，但是她挺奇怪的，她希望我和她一样奇怪。她一直在说你被话语拴住了，话语使你束手束脚的。总之她批评了我好几次，我们也讨论过这类的事情。最后有一天他过来说，我做了个梦，在梦里你站在诺曼底的海滩上，你要穿过诺曼底的海滩，而到处都是地雷。他说一位天使来到你身边，给了你一张地图，显示了所有地雷的位置。天使说，或者我也可以在你耳边轻声告诉你该走哪条路，该走哪一步等等。他说，而你只会跟着地图走，你可能会搞错的，但我听圣灵的话，圣灵会引导我。他认为这是在提倡跟随圣灵。我说，哇，这正是一个完美的例子，讲了我所说的。你要怎样确定你看的地图是对的？是因为圣灵在对你说话。你怎么知道你听到的声音是正确的呢？因为它与地图相符。实际上，你需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。有些人只是想被圣灵引导，但这样你就会听到错误的声音，那是你的肉体而不是圣灵。你怎么知道你的感觉是正确的呢？因为它符合神的话语。但另一方面，你不能只是用你的头脑读圣经，用你自己的能力来解读圣经，你要让圣灵给你启示。而当圣灵和神的话语一致时，那你就知道你听到了神的声音。所以，神的话语是一切的根基。你从神那里得到的一切都不会违背神的话语。但神可以给你一些感动，告诉你一些事情，就像没有任何经文会说，要在2000年1月3日开始上电视。我就是那时候开始上电视的，我不知道有经文这么说，但我知道我是以主为乐的。而且有人免费提供给我上电视的时间，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这么做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应该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接触人们，所以我知道这是我的未来。我曾在别人的电视节目上做过嘉宾，效果也不错，所以我知道迟早会做，但这很贵，那是一个完全不同层面的施工，而我只是一直在拖延，我没有渴望它。事实上，每当有人请我上电视，我都会说，不可能，我不想跟这扯上任何关系。然后突然间我在祷告，我的渴望完全改变了。 我是说，他完全改变了，我不再不想上电视，而是兴奋的几乎一个星期没合眼。我坐下来画布景，我很清楚我要做什么，我可以看到自己在上电视，我的渴望转变了，我非常兴奋。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为此祷告，以确保我听到了正确的声音。我以主为乐，而渴望也随之增加，我就知道我应该上电视了。说到圣经学院，我不止一次告诉别人，不，我永远不会开办圣经学院，因为我见过从圣经学院毕业的人，我可不想让我的名声和那些扯上关系，那只是知识上的认知。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说，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经文说，你自高自大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圣经学院只是在提供信息和知识，人们会带着错误的态度离开。总之，我告诉大家，我永远不会创办圣经学院。而1992年，我在英国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。我们家里有些事，我本不打算去，但杰米不让我留下，他说，我留下来自己处理。然后，总之我感觉很糟糕，我走在那块石头上，开始祷告，唱那首歌，神是我的避难所，神让我去。当我在英国时，突然一切都变了。我想，我得开办一所圣经学院。这与我一生中的想法完全相反。我说，这可能是神的旨意，因为这可不是我的想法。于是我为此祷告，无论如何，这个渴望一直在继续。神就是这样对我说话的。没有经文说要创办恩典圣经学院，没有经文说要开始上电视，没有经文会告诉你某些具体事情，但经文会引导你并印证它，并以此为基础。所以你要抓住你灵里得到的感动，因为它与主合一，神在灵与灵的与你交通。当你有这些渴望时，你得去看神的话语，这与神的话语一致吗？如果你想要另一个伴侣，这不符合神的话语。你应该去爱与你结婚的那一位，而不是贪恋别人的妻子。如果你想中彩票，这也不符合圣经。经文教导我们不要赌博和急功近利，凡贪恋财力的，乃夺去得财者之命。你们当中有些人说，有神的话说你们会中彩票。当我在主里还很年轻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和杰米在经济上很拮据，而且德州达拉斯的 WO 班克斯顿正在赠送一款马克四代林肯大陆车。我想，哇，我是一个信徒，神爱我，我肯定会赢的。于是我就想，我可以用我的信心赢得大奖，赢得这辆车，马克四代林肯大陆车。那天晚上我去了教会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人们，有个人走到我面前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，他就说，神告诉我，我会赢得那辆林肯大陆。我想，等一下，是神告诉我，我会赢得这辆林肯大陆的。于是我意识到，神不会操纵彩票，也不会安排这些抽奖的。如果你想利用你的信心，那是与神的话语不符的，这不是神想让你兴盛的方式。神是灵与灵的对你说话。让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当我在1968年3月23日第一次转向神时，我与主有了这次奇妙的相遇。这与我刚才所说的一致，但我当时正在读圣经学院的第一年，不好意思，是在世俗大学读一年级。我很兴奋，因为我母亲拿到了奖学金，可以回到大学去攻读硕士学位，所以她搬到了俄克拉荷马州。我一个人住在家里，我自己一个人去上大学，这很令人兴奋。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出去，去上课，做这些事情。但后来我遇到了神，我就被神的同在吸引了。我对其他任何事都失去了兴趣。我有一匹马，我以前天天都会去骑，每一天，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。而四个半月后，我才想起那匹马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喂过它，不知道它是否还活着。 我失去了对任何事的渴望，也失去了上大学的渴望。所以我干脆说，我要退学了，因为我花钱上大学，却从来没去上过课。我会去上课，我每天开始去上课，但我太兴奋了，我会向别人做见证。正当我和别人谈论主时，上课时间就到了，可我不能因为要上课了，就任凭他们死去并下地狱，所以我会一直和他们谈论，而我就会错过那节课。于是我就找别人继续分享，等到下节课的时候，我又和其他人分享了。所以我去上学两个半月，但从来没上过课，因为我一直在向人做见证。于是我决定，我要退学。哦，我这么说了后，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我是说，这是个坏消息。我的教会告诉我，你不能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并说神让你退学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认为我夸大其词，但我是在一个高知的浸信会教会，他们用神学院的教授作为备选人员。你得带着词典去听到，因为他们认为越是难懂的越是有恩高等等。反正那是一个高知的浸信会教会，而且那是越南战争的高峰期。我从政府那里领钱，每月350美元，那是我爸爸的社会保障金，因为他在我12岁的时候去世了，所以我当时是靠政府支付学费的。如果我继续上学，我就可以缓期服兵役，而且如果我留在学校，我就有前途。但如果你退学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失败者。但我对什么都没了兴趣，我说我不打算上学了。哇，我教会反对我，我母亲2周没和我说话。最后我请他出去吃饭，我说，你得跟我说点什么吧。然后他就开始哭了。他说，我觉得太丢人了，我为你感到羞耻。他并没有恶意，我们的关系很好。他后来成了我最大的支持者和忠实粉丝之一。但无论如何，所有人都反对我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又回到学校继续读书，因为我母亲说你必须完成学业，所以我顺服，但我讨厌这样。在他强迫我回去后，我确实上了几节课，但少得可怜。我每天晚上和朋友们一起熬夜到3-4点来学习圣经，所以我很困。我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，我睡着了，从椅子上摔了下来，正好摔在讲师的脚上。他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继续讲课，于是我就低下头，一觉睡到了下课。我讨厌去上课，但我还是去了。总之，我会和我的朋友们聚在一起，我们会研读圣经，我才开始真正学习圣经。我读到罗马书14章23节，说道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当我读到这句话时，当时是晚上8点钟，通常我们会熬夜到凌晨2-3点来研读圣经。而当我读到它时，天哪，这句经文活了起来。神就是这样通过话语对你说话的。如果我没有读圣经，我就可能不会明白这一点。但突然间，神强调了那节经文的最后一部分，并对我说，你在罪中，因为你认为你应该退学，然而你并没有照其行事。我告诉我的朋友，我说，听着，我在罪中。我说，我明天不会在罪中了，我要回家。我就没有熬夜，而是回家了。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说，神啊，我必须尽我所能做个决定，我不想上学了，我不认为这是你为我预备的。再强调下，人和人不同。 EW 毕业于哈佛大学，有荣誉学位，或者你怎么读荣誉学位，你看，这说明我是辍学的，我不会读。总之，他成绩优异的毕业了，而我退学了。所以有些人需要上学，我不反对上学，但对我来说，那不是神放在我心里的东西。我本来想学数学当老师，但那不是神给我的，我心里就是知道。但每个人都说我错了， 我跟随主，听从主才几个月，我有什么资格让自己的意见高过教会的牧师呢？教会的牧师说，就连我说这些话都是出于魔鬼，然后所有人都出来反对我。所以你要怎么决定呢？我就在家里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给我一句话，我怎么知道这是你在对我说话？还是我在做错误的决定？主带我去看哥罗西书第三章，就在我查经发问的时候，同样的，你看，神会通过话语对你说话，虽然他也可以超越圣经说话，但他永远不会与话语相悖，而是用话语来证实。于是我在学习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时说道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却要存感谢的心。这里的做主一词是希腊语，从这个词派生了裁判一词，就像棒球比赛中的裁判。你知道在本垒板后面，当他们扔球出去后，裁判不会说，嗯，我不确定，重来一次吧。不，如果你是裁判，就必须做出决定，你得判他为一个坏球或是好球。他们可能会说，你瞎了吗？或什么的话。但无论如何，裁判必须做出决定，坚持不变。所以裁判这个词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让他成为裁判来做出决定。主通过这节经文对我说话，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另一节与此相关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，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你的灵里拥有这一切，你现在可能感觉不到平安、爱、喜乐，但事实是你的灵一直是喜乐的，你的灵不会沮丧。如果你感到沮丧，你就不是在灵里，而是在肉体中，你是在跟随的眼见和感觉。而在你的灵里，你总是总是，在希腊文里意思就是总是总是有平安。你的灵对神带领你做的事总是有平安。他说，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让他来做决定。所以我想，神啊，我对哪个决定有平安呢？说实话，我对这两个决定都没平安。因为如果我退学，我可能会被征召参军，我可能会被派往越南，可能会让我送命，我会损失金钱，我将失去几乎所有认识的人对我的接纳。如果我决定退学，我将会受到很多批评，因为我认识的人都不同意我的想法。然而，当我想到要继续留在学校时，我一点平安都没有。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对上学的感觉有多么糟糕。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里，我一直做噩梦。我每年至少做一两次这样的梦，梦到我回到学校，到了上课的时间，我会努力寻找该去哪里，那是一场噩梦，我会在冷汗中醒来。总之，这是题外话，但我最后去了一所教会，那里有位牧师叫丹·芬克豪泽。丹·芬克豪泽，他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人之一。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，他安全感十足。他也有他的问题，但他就是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我开始去到他的教会，总之我最后做了一次那样的噩梦。在那个梦里，我竟然真的上课了。那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去上课。我坐在三年级的教室里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但我坐在三年级教室那种小小的椅子上。我坐在那里听三年级老师讲课。我在想，我在这里做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扭头一看，丹·芬克豪泽就坐在我旁边。我看着他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问题是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为什么你那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？他说，让我们起来走吧。我说，好吧。于是我们站了起来。当我走到门口时，我打开门回首说，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梦了。 就再没梦到过了，那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。我之所以做这些噩梦，都是因为我纠结于被人们接纳的问题上，这也是导致我无法平安追随这个方向的原因。因为我太担心人们拒绝我，所有人都批评我，所以我在两个方向上都没有完全的平安。我的决定是，我当时的想法是，我觉得就像神要是用枪指着我的头说，做个决定吧，你必须现在就做决定，因为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，而我已经决定我明天不会在罪中了。所以假如有人用枪指着我的头说，做个决定吧，如果你做错决定，我就打爆你的头杀了你。生死攸关的决定，我对哪一个最有平安呢？我对退学并没有完全的平安，因为顾虑很多后果，但我对留在学校没有一丝平安。所以根据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，我说我要让神的平安在我心中做主。我做了个决定，我说奉耶稣的名我要退学，无计后果。我就睡觉了，第二天起床后，我决定去找那三个批评我最严厉的人。注意，如果你不完全确定的话，你也许应该去找在主里比你更成熟的人，去听听他们的意见，但我没有这样的人。如果你不确定，你不必立刻斩断所有的后路，但你需要朝那个方向前进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所以你需要朝着神给你的方向前进。于是我去找了三个批评我最多的人，其中一个是我的青年部牧师。之前他曾像鸡扑向金龟子一样扑面而来，告诉我我并不明白神。实际上他对我的生命很有影响，我去找他告诉了他。而这次他说，我觉得这是来自神的。我完全震惊了，他完全不同以往。我去找我高中时的老师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他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基督徒，是我母亲的朋友。我母亲是学校系统的主管，所以他认识我母亲。他觉得他要站在我母亲这边，所以反对我，告诉我要留在学校。他才说过我，说我完全错了，他对我很凶。总之，我去找他，告诉他，我说爱丽丝女士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他说你的决定是什么？哇，我壮了壮胆子，我说神让我退学，我要退学了。他看着我竟哭了起来，他说我愿意付出一切来换得你的境界。我很震惊，我问为什么，他说因为我不知道他多大了，大概五六十岁吧。你知道当你十八岁时他就显得很老，他可能比我现在年轻。总之他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还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做过神让我做的事。他说我希望我所做的能讨神的喜悦，但我不确定。他请我为他祷告。你知道吗，在找过这三个人之后，我就完全确信了是神让我这么做的。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怀疑过，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伟大的决定之一。对你来说，这可能听起来是件小事，但它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轨迹。我被征召参军，被派往越南。在越南，我每天会花十到十五个小时研读圣经。当我去越南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浸信会教徒。当我离开的时候就不是了，我不是故意要改变，我甚至不想改变。但当我回到我的浸信会教会时，由于我坚持圣经中某些他们不相信的东西，他们要求我离开。这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轨迹，这是我做过的最伟大的决定之一。我所做的只是说，我不会再在罪中了。这是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对我说的。我去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，让神的平安在我心中做主。我开始被重生的灵引导，我的灵知道一切。你知道吗？你们每个人都曾这样做过。我敢保证，在某些时候，你曾面临一个决定，你不得不在某些选择之间做出决定。 你让逻辑、其他人或金钱什么的来影响你，所以你做了合乎逻辑的事情，但你感觉不到平安。然后你做了之后，结果并不理想，你就会说，我就知道我不该那么做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你重生的灵与神交通，在你的灵里知道一切的事。然而大多数人会让环境、事物和人更多影响他们，而不是被圣灵引导。经上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行在灵里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，而是被你的灵引导，印证神的话语，会伴随真理。你把那张地图和你的灵结合一起，我保证神会引导你，向你显明。这就是你听到神声音的方式。他不是用第三人称说的，他不会说安德烈去做这个，而是突然之间，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，因为我的灵与神在交通。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如果你不知道神的话语，你就不会知道你们的灵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一切的事，你就不会知道你有基督的心，你就不知道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所讲的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圣灵会告诉你们将来的事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圣灵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神的话语和圣灵是一致的，你必须学会听到神的声音，通过不违背你的良心和了解神的话语，然后让你的灵启示这些事情，突然间你能把地图和神的话语结合起来，你就能确信自己听到了神的声音。哇，这太棒了，太棒了。